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迫害老人实案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3日。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自古以来传承着尊老爱幼的美德。中共自从1999年7月20日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以来，泯灭人性，丧失天良，对众多的老年法轮功学员施加酷刑、暴打、骚扰、绑架、判刑，从不手软，足以证明中共的邪恶本质和残害人类的真面目。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老年法轮功学员在2020年被中共警察绑架、骚扰和诬判的就有1344人，岁数最大的有94岁，其中65岁以上的有948人，80岁以上的有312人，有42个老人被中共迫害致死，114个老人被中共诬判。下面是几个迫害案例。66岁的女医生法轮功学员王淑坤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市人。2020年6月底，王淑坤被海林镇医院党委书记韩燕打电话骗到医院之后，被海林市第一派出所警察逼迫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遭到王淑坤拒绝。没想到警察居然在医院里对王淑坤大打出手，导致王淑坤身上多处淤青，膝盖骨骨折，全身被汗水湿透，不能行走，随后被家人接回家。几天后，王淑坤出现脑出血症状，四肢麻木，头晕恶心。7月2日凌晨4点25分，王淑坤老人含冤离世。王淑坤去世后，警察担心所犯罪行被曝光，就找到王淑坤的丈夫，要求不要把王淑坤的事上网，被王淑坤的丈夫拒绝。68岁的韩玉琴老人是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人。2020年6月18日早上5点钟，韩玉琴老人被丰润区端明路派出所警察入室绑架和抄家，被劫持到端明路派出所。下午6点多钟，家属接到警察电话，得知韩玉琴已经去世。家属在丰润区中医院见到了韩玉琴的遗体，看到头发蓬乱，鼻子中有血迹，痛哭悲愤的家属要求派出所警察穿上制服给死者行礼。派出所害死老人自知理亏，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出来一个自称是所长的人，穿上警服，在韩玉琴的遗体前鞠躬行礼，并且说：“大姨，对不起。”70岁的沈芳老人被上海警察撬门开锁，暴力踩血。四个年壮警察按住沈芳老太太的衣服，抓住她的手腕，强行踩血。沈芳老人不配合，并责问他们为什么要踩他的血。这些警察说来说去就一句话：“这是国家规定的。”其中一个警察一直用手捂住警号，态度很恶劣，并狂吼：“对你们法轮功学员就是不讲法律，要通通灭掉。”踩完后，四个警察得意地走了。73岁的武汉法轮功学员威有秀女士在2018年6月的一天被中共警察绑架和抄家，并且被关进武汉二支沟看守所。一年多后，她被迫害得骨瘦如柴，走路都要人搀扶。2020年8月，魏有秀被武汉二支沟看守所迫害致死。看守所给的荒唐理由是魏有秀有白血病，而街坊邻居可都知道秀女士在修炼法轮功后身体非常好，身心健康。秀女士老人的家人质疑道：“试问一个好好的人，怎么被中共非法关了一年就变成了白血病了呢？ 这分明是被看守所虐待死的。没有锈的街坊们愤慨地说，共产党好话说尽，坏事做绝。78岁的王德金老人是哈尔滨上智市人，曾经被中共诬判，在被中共非法关押期间，王德金被迫害至精神失常，出现精神痴呆，生活不能自理。释放回家后，吃饭也不知饥饱，大小便就在屋里，出门找不到回家的路。2020年11月，王德金老人含冤离世。王德金被迫害去世后，他的妻子杜桂英老人仍然被中共非法关押在监狱里。78岁的李桂荣女士是原沈阳市大东区合作街小学校长，她曾经被誉为区十佳优秀校长。2006年10月以来，李桂荣先后被中共诬判12年，在被非法关押期间，狱警为了逼迫李桂荣放弃修炼法轮大法，指使狱头和包夹毒打他，拳脚相加，横踢乱踹，并且用硬底鞋猛跺李桂荣的双手，导致李桂荣浑身被打成了青紫色。有一次，恶人拽住李桂荣的头发满屋跑，大把大把的头发脱落下来，有时还逼迫李桂荣下蹲一天一宿半，或者下蹲两天两宿半，期间不准吃饭，不准上厕所，不准睡觉。在中共的残暴折磨下，李桂荣老人被迫害致死。92岁的离休军官傅义栓是原南京军区司令部某部副部长。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傅义栓老人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被中共迫害。2010年，傅义栓被中共非法抄家，强制洗脑，被强迫写保证放弃修炼法轮大法。在高压下，老人昏厥，住院抢救。期间，傅义栓遭无休止的纠缠，走投无路。就这样，寝食难安的老人被迫流离失所十年。2020年9月，傅义栓老人含冤离世。这位92岁的善良老人，在部队时没有在枪林弹雨中倒下，而竟然在古稀之年，由于坚持修心向善，被中共活活害死。中华民族曾经是历史上誉满全球的文明古国，尊老爱幼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清朝康熙大帝曾经两次在畅春园和乾清宫举行千叟宴，宴请65岁以上蒙族、满族、汉族文武大臣等人员，人数多达1000多人。乾清宫的两次宴席上，康熙大帝和复习的老人们传递酒杯互相劝酒，而皇子皇孙们站在一旁观看，并且为老人们斟酒。为纪念这两次盛会，康熙大帝在席上有感而发，当即赋诗一首，就是有名的《千叟宴》。席间，康熙大帝还下令大臣们也都通过作诗来记载这一盛事。而今天，自称伪光正的中共却持续不断灭绝人性、丧尽天良的迫害老人，数千年的文明传统被中共毁灭殆尽。年近古稀的老人本来是到了与儿孙同堂、颐养天年的时候了，可是在中共的血腥暴政下，这些老人却承受着不该承受的苦难。中共这样惨绝人寰地对待老人，真是天怒人怨啊。人心都是肉长的，谁家没有父老双亲、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天下谁人没有老？据明慧网报道，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1年中，已经有20000多参与迫害的人员和警察遭到各种形式的恶报，而目前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制裁也在步步逼近，迫害者们面临的可悲下场可谓是近在咫尺。 这也正应了中国古人那句话，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作恶须偿还，这是天理啊。真心希望那些死心塌地为中共卖命，仍在参与迫害的人，赶快清醒，停止作恶，悔过自新，为自己和家人留一条后路。上天有好生之德，但千万别低估佛法的威严。一旦错过最后一丝弥补与赎罪的机会，等待迫害者的必将是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的人生悲剧。
请听时事评论。天安门是最大的摄影棚，作者如君。2001年1月23日大年除夕，天安门广场燃起了自焚之火，中共谎称是法轮功学员所为，但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中播出的自焚录像却是漏洞百出，有人就是从电视画面中看出了造假端倪。首先，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汽油着起火来，温度能达到500多度。可是，自焚录像里面所谓用汽油自焚的男子王进东，全身烧伤却坐得稳稳当当的。有观众说，我们做菜时，一点热油溅到胳膊上，都会烫得哎呀一声，下意识的赶紧把手收回来。那自焚录像要是真的，王进东早就在天安门大广场上又蹦又跳了。歇着去吧，拍电影给老百姓看啊。再有，看着王进东的衣服被大火烧破了，可是两腿之间装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子却翠绿如新，最容易烧着的头发也是完好无损。有人做过试验，如果点燃装着汽油的塑料瓶，5秒钟瓶子就会开始变软，7秒钟塑料瓶收缩变形，10秒钟后塑料瓶会缩成一个小疙瘩。难道王进东两腿间的塑料瓶是特殊材料做的？其实王进东假自焚的破绽，连炮制自焚案的参与者，在此案中自始至终采访的女记者李玉强也不得不承认。2002年初，在河北省法治教育培训中心，实际就是为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洗脑班。在这里，当法轮功学员质问女记者李玉强，王进东两腿间的塑料雪碧瓶为什么烧不破，李玉强面对铁证只好吐露了实情，说雪碧瓶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事后补拍的，而且还说早知道被识破就不拍了。接下来我们看看灭火器是哪来的。2001年2月16日，北京晚报曾报道说，每一个自焚者身上的火是由3至4个警察给扑灭的。那么，给5个自焚者救火，得多少个灭火器呢？谁见过天安门广场警察背着灭火器巡逻的？2004年10月16日，澳洲时代报也对中央电视台的自焚录像做出了强烈质疑，报道说警方事先不知情，却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2012年，据一位了解内情的辽宁民众透露说，他的一个朋友在自焚案发生的时候是武警的排长，当时参与了那件事的排演，拿着灭火器在金水桥下站了一天，给他冻得够呛。最后我们看看稳定清晰的画面是谁拍的。自焚是突发事件，可是央视记者却能把画面拍得那么稳定清晰，而且镜头紧跟事件发展移动，远景、近景、人物特写都全了，谁相信这是中共说的是广场附近的监视器拍到的呢？法轮功的师父李洪志先生在他的多本著作中讲到自杀是有罪的，例如《悉尼法会讲法》一书记录了李洪志先生早在1996年时 去到澳洲悉尼给悉尼的法轮功学员讲课时的内容。悉尼法会讲法一书中写道，自杀是有罪的，那么跑到天安门广场去自杀的人怎么能是法轮功学员呢？以上种种破绽足以见证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上演的一出闹剧，因此被演艺界人士戏称为天安门是最大的摄影棚。